经的前五卷书，我们的中文是创世纪、出埃及、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但是如果你是看德文圣经的话，它就是摩西第一、摩西第二、摩西第三、摩西第四、摩西第五，摩西五经，占了整个旧约很大的篇幅。圣经里面对摩西也有很高的评价，上帝亲自称他为我的仆人，在我的全家尽忠。上帝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他必见我的形象。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是耶和华所面对面认识的。摩西的一生活了120岁，大概可以分成3个40年。第一个四十年，他成长在埃及的王宫，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如果你要有兴趣，可以看《使徒行传》7章22节，说到他将近40岁的时候，摩西为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大发热心，他凭着血气之勇打死了欺压他同胞的埃及人。他以为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要大大的使用他，借着他的手拯救他的同胞，没有想到他的同胞把他一把推开，一点也不接纳他，于是摩西就逃走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很有热心想要来服侍，可是没有想到好像上帝不领情，不让我们来服侍。这可能是上帝要磨练我们，让我们学习等候顺服的功课。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里，上帝训练他，造就他，让摩西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可以被神来使用，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十年，上帝差派摩西做领袖，打发他回到埃及，向法老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平常你的祷告是向神求什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一篇摩西的祷告，他向神求什么。我麻烦大家再把圣经翻到诗篇90篇。大家知道这一篇诗篇距离现在多少年吗？大约是3300年。可是当你在读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过时，它完全道出了我们现代人的心声。我要再一次请大家来读，但是请你不要用读的，我刚刚有听大家都是用读的啊，不是要你用唱的，不要担心，要你用祷告的，因为这就是一篇祷告。如果我们向神做这样的祷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向主用诗篇90篇，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再祷告一次。我们一起，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阿们。我今天的主题是主是我们的居所。我们看到刚刚的祷告，摩西一开口就求神做他的居所。居所是什么？居所就是房子，就是家。德文圣经里面的居所是 Wohnung，是可以居住的地方，是可以安歇的地方，可以放松的地方，可以休息，可以得到身心灵的饱足，可以重新得力，可以遮风避雨，可以得到保护的地方。家更是有家人可以陪伴的地方。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金窝银窝不如，你们都不知道吗？自己的狗窝。对，摩西祈求的不是说主啊让我租一个房子，我知道有人在租房想要找房子，也不是求主让我能够买一个房子，当然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向神求，但是摩西的祈求是什么呢？主啊，求你做我的房子，求你让我住在你的里面。为什么摩西这样向神求呢？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找不到归属感，只有回到我们的根源，就是上帝，只有在主那里可以找到我们的归属感。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在神那里才可以找到我们的归属感。讲到居所，讲到房子，我们华人是最有兴趣的，我们华人非常看重要买房子。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上学、工作、结婚，然后呢，买房嘛。有了房子就有了安全感，有了保障，有了容身之处，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房子里面的气氛是自私自利，是热炒冷战，热炒不是说葱爆牛肉那个热炒，是吵架的吵，是冷战，是不说话，那非但找不到归属感，而且可能在家里面是遍体鳞伤。我们在座的各位绝大多数都是离乡背井来到异国他乡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想要得到心理上的归属感，也不是我们在这里入籍 Unmadon 登记了一个地址就可以得到的。我相信每一个刚来到德国的人都有过这种心情，我的立足之地在哪里？天地之大，我的容身之处在哪里？我想我的父母在帮我取名字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个名字要用德文来发音。所以18年以前，当我来到德国上语言班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同学都发不出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有在上面吗？师母不是。就算他们叫了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叫我。在这个陌生的国家，在这个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文化、陌生的气候，我到底是谁？我真的深刻地感受到，我是客旅，我是寄居的，我是寄人篱下的。摩西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做我的居所，求你做我的家，求你让我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回到创造我们的主那里是理所当然的。刚刚的经文里面讲到，上帝用尘土造了我们，他不但造了人，他造了诸山大地，世界都是他造的，整个宇宙都是他造的。我最近在听一篇讲道，里面有人提到说，有一个人问一个航太科学家说，请问宇宙有多大？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有多少个星球？他回答说，根据目前我们所知道，是1000亿个星球在我们的银河系。那请问在宇宙中有多少个像我们的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呢？有另外1000亿个像我们的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太伟大了，我们看见神的创造，不能不俯伏敬拜他，而我们只是尘土。他愿意爱我们，愿意让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愿意关心我们， 让主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只有在神那里可以找到我们的归属感。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这个空间，我们在经文里面也看到他也超越了时间。摩西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以前呢，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自有拥有的神，你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上帝超越时间，所以第四节，千年和一更在他看来是一样的。而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的一生极其短暂。我自己是学中文系的，我非常喜欢文学，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诗人用了非常多文学上非常美非常诗意的句子来描述人生的短暂跟无奈。第五节，诗人说人生如梦，我们中文也有黄粱一梦南柯一梦。第五节第六节说人生如草，好像朝生暮死。第五节说人生如水，我们中文也有这样的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第九节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没有神的生命是空虚的，是无奈的，是没有意义的。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现在应该是改成90岁100岁，但是又怎么样呢？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生老病死转眼成功，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这是不认识神，没有以神为居所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却不是这样的。在第三节，诗人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不是归于坟墓，不是归于尘土，是归向我们的神，以神为我们的居所，在神那里可以找到我们的安全感、归属感，我们存在的价值感。而且摩西的祷告说，主啊，求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四个字，世世代代，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的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复活的盼望。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创造的我们也有永恒的需要。我们要感到有意义有价值，必须是永恒的，不是只有70年80年就人生一场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死，但是主耶稣他胜过死亡，他复活了，叫我们信他的人也可以借着耶稣永远活着，那就是永生。所以上帝不但是做我们的居所，他要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只有在神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归属感。心理学家说，归属感是人基本的情感需求，我们都有这个需要，跟人有连结，在这个关系里面感到安全，有友谊，有分享，有合作，在这个关系里我可以寻求帮助，我可以感到被爱，我也可以付出爱，我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可以感受到我是有所归属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关怀的，被支持的，这是我们人基本的需要。1994年，有一位美国南方浸信会的神学院老师，他叫罗素·摩尔，他和他的妻子到俄罗斯的孤儿院，他们想要领养两个大概1岁左右的孩子。他讲到当他们去领养这两个孩子的过程，他说当他和太太到了俄罗斯这一间孤儿院，除了那个味道很难闻之外，整个环境让他们觉得很不寻常，很奇怪。为什么呢？怎么这么安静？如果你曾经住过幼稚园旁边的话，你知道小孩子是非常吵闹的，可是这个孤儿院里面没有任何的吵闹声。不久之后他们才发现，小孩子安静是因为他们知道哭也没有用。然后他们开始跟他们要领养的孩子见面，相处一段时间，经过各种的程序，办理各样的手续，之后他们必须跟孩子分开一段时间，要等待那个批准的文件下来，再来把孩子接走。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说， 他第一次听到有孩子放声大哭。你应该猜得到为什么吧？因为孩子现在知道有人爱他。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归属感，而这样的归属感只有在神那里可以找到。因为上帝创造你，他爱你，接纳你，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放声大哭，他对你的爱不会改变。他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他赦免你的罪，他改变你，他赐给你盼望，他赐给你力量。心理学家说，归属感让人有能力去面对生活中的责任，知道自己有所归属，会让我们感到有价值，有自信心，也让我们能够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挑战，去克服害怕。让主做你的居所，你要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你还没有跟主建立个人的关系，你可以向主祷告，求打开你的心门，求主耶稣进入你的心中。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要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的，你要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的里面。我们要跟主连结，跟主来往，跟主相交。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常常想到主，读圣经，认识主对我的爱，给我的指引，给我的盼望应许。有时候他也透过圣经来责备我，管教我，提醒我。住在主的里面，就像摩西一样，跟主祷告，跟主说话，在主的面前可以表达我们的情绪，也听主对我们的回答，对我们的安慰，对我们的原谅。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感谢神，敬拜他，也赞美他。主是我们的居所，只有在主那里可以找到我们的归属感。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有智慧的人会倒数计时。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90篇的第12节。诗篇90篇的第12节，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换句话说，真的有智慧的人就会数算日子，就会爱惜光阴，就会把握机会来寻求主，来亲近主。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反正有很多时间可以挥霍。要做智慧的人，数算日子，快快的来信靠主。我们再一起读第14节，诗篇90篇的第14节，请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在这里，摩西也提到早早，要趁早，不要耽误，不要能拖就拖。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常常都在安息日医治病人，或者为人赶鬼，是不是你可能也会想，为什么主耶稣非要在安息日治病呢？这个人已经病了38年了嘛，他生来就是瘸腿的，就是瞎眼的，从小就被鬼附，那他多等一天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从大陆人学了一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因为有病的人不是你呀。可是你看见主耶稣的心却不是这样，他不要我们多等一分钟，他不要我们多一秒钟受苦，他不要我们多一秒钟在魔鬼的手里。当我们头痛或者牙痛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是也希望能够早一分钟，早一秒钟能够得到解脱吗？我是从小就信主，在教会里面长大。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团契，有基督徒的社团，所以我也认识到其他的同学，其他的姐妹。那我就说他们是半路出家的，因为他们是后来信主的。那他们以前，他们讲见证，他们说他们以前是拜偶像的啊，算命的啊。我觉得他们见证好好听，好精彩哦。那我的见证就很平淡，因为我从小就信主嘛，最多就是啊，考试以前赶快祷告，后来上帝就帮助我考过了。有一次，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你们知道吗？我非常喜欢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的作者林和成弟兄来我们教会讲见证。他来的时候是坐轮椅来的，因为他以前是大流氓，他的仇家来跟他寻仇的时候把他从楼梯上推下去，他就瘫痪了，后来他信主。台湾有一个机构叫晨曦会， 晨曦会的弟兄来做见证的时候，他们以前是吸毒的，是贩毒的，后来信了耶稣悔改。也有一些人来做见证，他们是生了重病，他们出了车祸，他们生意失败，经历神的医治保守，他们信主了。哇，我们觉得他们好经历神迹哦。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的生命无病无灾，健康平顺，这岂不是经历了神给我更大的保守，更大的神迹，更大的见证吗？我更应该来信靠他，向他感恩。弟兄姐妹，认识主比什么都好，如果可以，我们根本不要浪费一分一秒。在这里诗人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脱离罪恶，顺服上帝，不要等到明天，下次，明年再说，等我工作稳定了，等我退休以后。因为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么宝贵，我们不要多等一分钟一秒钟，我们应该要早早的保得，现在就得到。创世纪的17章，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们来翻一下好了，这个是我们前几周在我们姐妹查经班的经文，创世纪17章22节，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他们全家的男丁受割礼。创世纪17章22节，上帝要亚伯拉罕全家的男丁受割礼，但是上帝没有说哪一天受割礼。我们一起看创世纪17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然后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神的命。都行了割礼。上帝要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他们全家要受割礼，没有说哪一天受割礼。但是非常感动的是，当耶和华离开他上升之后，正当那日，当天亚伯拉罕就给全家受了割礼，没有任何的耽误，而且是全家的男丁完全的顺服。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上帝说我们要服事，要十一奉献，要读圣经，要参加聚会，也没有硬性规定说你要从哪一天开始啊。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让神多等一天，正当那日，他当天就顺服了神的话。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好，你愿意的话可以一起翻。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以赛亚书55章第6节，主耶稣也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趁我们还可以来查经班的时候赶快来吧，趁我们还可以来主日崇拜的时候来吧，趁我们还看得见圣经的时候赶快看吧，趁我们还听得见讲道的时候赶快听吧，趁我们还可以服侍的时候服侍吧，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求主使我们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主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家，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神的家哦。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好，找到吗？找到，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也是神的家，我们也是神的居所。也是在哥林多前书3章9节也讲到说，你们是神所 建造的房屋。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上帝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的生命要不断地被建造，有时候被拆毁，被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圣经很看重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但是圣经也非常看重我们信仰的群体性。刚才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一节的祷告，他不是说主啊，求你做我的居所，他说主啊，求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不只是我个人，是我们，是世世代代，是代代相传，是我们的家，是神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里可以看到，年龄上有一代一代的，有婴儿，有儿童，青少年，老年，中年，也有信主时间长短的一代一代，初信的，刚受洗的，信主很久的。最近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说，她刚刚到一个新的公司，那个公司很远，她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路上，然后那工作内容也很辛苦，可是所幸的是呢，带她的那个前辈，那个女同事呢非常好，给她很多指导，很多关心，让她感觉说，哇，那我上班还没有那么痛苦，还蛮愉快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是不是也可以关心新来的朋友，在查经班里新来的朋友，可能你需要帮助他找一下圣经，或者跟他分享你为什么会信主。我们也应该关心我们教会里的孩子、青少年。我的儿子最近要考数学，他有一些不懂的，后来我就说，那你到拿课本来教会问大哥哥吧，就他找到一个大哥哥，然后他说，哇，这个大哥哥教的非常好，比爸爸还要好，我们非常的感动。弟兄姐妹，上帝呼召亚伯拉罕，首先是让他承受祝福，接受上帝很多的祝福，再来呢，他要亚伯拉罕成为祝福。上帝给我们很多祝福，我们承受了，我们领受了之后，我们也应该成为祝福，去祝福别人。腓立比书的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主做工，我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约翰一书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刚才的诗篇里面，好像我们的一生没有神的时候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飞而去，但是为主所做的是永远长存。我回到一开始所说的归属感，心理学家说归属感的定义是，第一个，我属于这里，第二个，我享受这里，第三个，我愿意为这里付出。我很希望对你而言的这里指的是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或者是你所在的查经班、波鸿查经班、埃森查经班、杜伊斯堡查经班、姐妹查经班。我属于鲁尔区教会，我享受来鲁尔区教会，我愿意为鲁尔区教会付出。当我们参与了、付出了，会对这里更有归属感。服侍主、为主所做，不是突然的，是有永恒价值的，是被主纪念的。而这个有永恒价值的服侍，也会让我们感到满足，让我们感到有意义、有价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目前我们是两周一次，在后面会有主日崇拜之后会有茶点分享，所以上周有，这一周就没有。茶点分享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喝咖啡、吃点心、分享交通，气氛非常好。啊，不只是蛋糕哦，上个礼拜还有什么油条，还有卤蛋，还有银耳汤，哇！如果你的手艺也很好，你可以报名做茶点或者各种的点心。好，佳瑜姐妹她可以跟她报名。啊，如果你的手艺像我一样没有那么好，我们也非常需要有人提早30分钟来，把这些餐具先摆出来，还有之后的结束之后拿下去厨房，而不用你跑，我们这边有电梯，也不用你洗，下面有洗碗机，但是我们需要把它归位。多一点人参与，可以快一点收拾完。如果你愿意也承担这样子的服事，你结束可以来找我。感谢神，上帝让我们可以租借这个德国教会来使用，我们非常的感恩。在找这个教会之前，牧师打了非常多的电话，找了很久。这个地点很方便，距离地铁站很近，大小也很适合，场地非常的舒适，非常干净。虽然是租借的，我们也应该爱惜这个场地，这是神的家，是我们的家，不是只有啊，乖牧师或者传道人管，或者执事同工，或者哦，今天轮到谁服侍，我属于这里，我享受这里，我愿意为这里付出，这是我属灵的家，让我们能够卷起袖子一起来建造。最近我们有一位同工离开我们了，他到别的城市去工作。他在我们教会10年，从本科到研究生，他在查经班，他在教会里默默的服侍。他走的前一天，他的车票是礼拜一，他走的前一天，我还看见他在教会里面服侍，我非常的感动。摩西在这一篇的祷告，我们来看最后诗篇90篇的最后一节17节，诗篇90篇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你坚立。当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的来建造我们教会的时候，神的荣美就归于我们身上。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或者自己的热心，如果得不到肯定，很快就灰心就放弃，或者如果别人找你服事，你不好意思拒绝，心不甘情不愿的服事，出于做难，出于勉强，做得满肚子的苦毒埋怨。如果是这样，你千万不要来服事。服事的果效虽然很重要，但是服事的态度更重要。如果我们用这些不合神心意的态度来服事，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也不能永远长存。好像哥林多前书3章所说的，那些都是草木合接的建造。但是当我们存着对主的信心、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来服事的时候，保罗说这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主会坚立我们手中的工作，他会坚立我们个人的生命，也会坚固我们的教会，把他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归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做我们的居所，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里面得到归属，不要在你以外去寻求满足和归属。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对你的拖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把握机会，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一生一世得到欢呼喜乐。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里有教会，在异国他乡我们有属灵的家。求主让我们的心不要任凭你的家荒凉。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建造你的家。求主坚立我们手中的工作，愿主的荣美归于我们鲁尔区华人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鲁尔区可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今天师母带来的正道信息。是的，神就是爱，我们在爱里面活着，我们本应该也活出神的爱。接下来让我们以恩典的记号作为今天的回应。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